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我们进入出埃及记最后一课了，今天是讲到32到34章，题目是更新西乃之约。所以完成第13课这个课题之后呢，出埃及记就告一个段落了。上一课我们讨论会幕被建造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出埃及记25到31章神指示了会幕的样式跟尺寸，可是之后呢，会幕的建造被耽搁了，因为以色列人发生了拜金牛犊的悖逆事件，这个就是记录在32到34章。那若是神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了以后呢，我想建造会幕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神必须要等这个关系恢复之后才建造会幕。所以32到34讲到关系被破坏，还有关系重新再恢复。我们从三个题目来思想这几章圣经。第一个就是百姓的悖逆跟被惩治，32章。第二个，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代求者摩西，他有非常感人的代祷的榜样，32到33章。最后一章34章呢，就是西乃之约的更新，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课题，32章，悖逆与惩治。32章讲到百姓悖逆，我想我们可以分成表面的原因跟深入的原因来看这个悖逆的事件。32章第一节，为什么百姓会悖逆，要拜金牛犊，要造金牛犊呢？因为第一节表面的原因是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去了很久一直不下来，那百姓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摩西发生什么事，好不好，我们请亚伦为我们造一个神像，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做我们的引路的，因为那个摩西大概有什么意外事件了。所以这个就是表面的原因，摩西没有下来。那究竟什么造成这个深入的原因，我想我们看到4点。第一，我相信百姓的信念有偏差，他们的信仰不对，他们认为看得见的摩西就是引路的，可是没有想到神才是真正引路的。如果摩西不在了，是不是引路的就不在呢？摩西不在了，是不是神就不在呢？领袖不见了，是不是神就不见呢？这是他们没有想通的。所以深入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了解到说神才是那个引导者。第二呢，为什么百姓可以要求制造金牛犊呢？而且牛犊被造出来，第二个原因是亚伦缺乏了那个领导的原则，亚伦受群众的影响，没有坚定的真理原则。神岂不是吩咐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吗？但是亚伦是祭司，他竟然听百姓的吩咐用金环做了金牛犊，这岂不是显出他缺乏领导的原则吗？第三个深入的原因，我们可以在这个要求里面看到埃及在百姓身上的那个影响力。牛是埃及的神明，所以这种宗教文化深深的种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亚伦造了金牛犊之后， 他不是说以色列啊，这就是埃及的神，没有，他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用牛来代表耶和华神，这是埃及的思想。第四，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有一个混淆混杂，我想这是最可怕的。他们不是去拜埃及的牛神，他们是拜耶和华，可是他们把埃及的牛神的像当作是耶和华来拜，或者是把耶和华当作是埃及的牛神的像来拜。你看看，他们宣告说耶和华，这名字是对的，他们献祭，他们守节，他们坐下来吃喝享受玩乐，这些礼仪都是正统的，可是呢，那个信仰是混杂的。我想这个信仰上面的混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如果信仰不正确，迟早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在服事之间，我们要把信仰弄清楚，因此读圣经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是他们做金牛犊的深入的原因。神有什么回应呢？我想犯罪一定带来神的惩罚，所以神对百姓的悖逆有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指责。如果你看生命记也是这样，你看这个32章也是这样子，他说百姓败坏了，偏离了，百姓铸造的偶像，向偶像下拜，这个都是第二诫上面所严严禁止的。因此呢，他们的结果就是惩罚。我想罪带来刑罚，这是神不变的原则，特别是这个百姓是跟神立约的百姓。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犯罪，我想神一定会管教我们，这个表示神的爱，神的关心。我们希望我们透过神的管教，知道我们的错误在哪里，能够回转过来。神惩治了百姓，他向摩西宣告他要做的事情，他说他要灭绝百姓，他要将这个国夺回，他要祝福给摩西，他要把给百姓的祝福转给摩西。可是呢，摩西有非常大的心胸，他一点没有私心，所以他也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当神要惩罚百姓的时候，那谁代替神执行这个惩罚呢？当然是摩西了。所以32章15到29节，我们看到摩西发烈怒，摩西把神给他的石板丢在地上打碎了，摩西也把这个金牛犊磨碎了，摩西还责备了亚伦，惩罚了百姓。所以我们就发觉，摩西身为一个领袖，他看到百姓犯罪，其实我相信他也是非常的心疼，因为这群百姓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现在呢，看到神要消灭这个百姓，他也于心不忍，因此呢，他代替神来惩罚百姓的时候，特别在32章的25节，他严严的责备亚伦，可见亚伦做这个事情呢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那边说百姓放肆了，是亚伦纵容他们。放肆跟纵容其实就是同一个字哈。亚伦放松了，所以百姓放肆了，而且结果就是他们在仇敌当中被讥笑。所以人犯罪呢，不单只是自己受亏损，连神都受亏损。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发烈怒，摩西发烈怒，惩治了百姓。当然这里有击杀以色列人3000人的一个结果。29节说，这些击杀以色列百姓的利未人，当把这些的犯罪的人击杀掉以后呢，好像罪被除去，罪得洁净，神才会再一次祝福他们。所以犯罪的人是不蒙神祝福的，求神光照我们，罪得赦免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 那在第二点，我们提到摩西成为一个伟大的代祷者，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的学习是我们需要一同的来讨论的。33到34章，百姓犯罪的时候，固然神非常愤怒，摩西也非常愤怒，可是在愤怒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代祷者，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值得我们学习。摩西的代祷有几方面，首先呢，他在山上看到神发怒的时候，摩西还不知道百姓究竟犯了什么罪，摩西还没有想到百姓有那么坏，制造金牛犊，所以当摩西在山上为百姓祷告的时候，他其实呢就是为神而设想，所以他的祷告是怎么祷告呢？你看到哈，他说：“神啊，你不能够毁灭这百姓哦。”他第一点劝神的就是：“你既然将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你就不能够毁灭他们呢？否则你不是前功尽废了吗？所以神啊，求你纪念一下你的救赎大功。如果在这里将百姓全部杀灭的时候，你的工作就完了。”第二呢，摩西说，而且如果你把这些人杀掉以后呢，那些埃及人岂不是会耻笑你吗？他们会说，哦，上帝把他们带出去，没有办法再带领他们了，没有办法供应他们了，所以把他们全部杀灭，那神的荣耀在外邦地就是扫地了，埃及人呢会耻笑你。第三呢，摩西说，上帝，如果你把他们杀灭了，那你对列祖的应许岂不是失信了吗？你不是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吗？那你现在把他们杀掉，怎么可能兑现呢？所以摩西不知道百姓犯了什么罪，他也不了解神为什么那么愤怒，所以他从神的角度，为神想的这个角度来祷告，神啊，求你纪念你的信实，纪念你自己的救赎的大功，不能够毁灭他们了。因此呢，摩西的祷告是怎么样一个祷告呢？没有一点私心，完全关心到神的荣耀、神的信实、神的立场、神的工作。我想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呢？很多时候我们开口就是，上帝啊，我要怎么样，求你帮助我怎么样，求你让我做成这个工作，没有想到说，上帝啊，这是你的荣耀的问题，这是你的信实跟见证的问题。但愿我们学习这样祷告。第二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摩西的祷告。前面是他还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况，现在呢，他看到真实的情况了。神吩咐摩西说，你下去，你下去看看这些百姓做什么。摩西下了山，看到百姓拜金牛犊，摩西也非常愤怒，他才知道为什么神那么愤怒，所以摩西呢就把那个石板摔碎了。因着他知道实际的情况，所以他的祷告也转变了。他说百姓是犯罪的，他说百姓是应该受罚的，所以摩西不会求神把惩罚拿走，他乃是愿意代替神执行惩罚。而且如果你看32章32节，摩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愿意牺牲自己为百姓赎罪。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不是的话，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意思说我愿意代替他们受罚，我愿意代替他们灭亡，用自己来换百姓的性命，求神施恩给他们，这是一个转变。第三呢，摩西说，上帝，你宽容他们一下，你赦免这些百姓吧，他们真正是犯罪了。所以当摩西下山看到百姓真是犯罪的时候，他祷告的方式内容都转变了，是求神赦罪，是愿意自己代罪，求神赦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真正能够打到那个红心。最后还有一段， 请你看看33章16节。摩西的祷告转向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上帝求你纪念你跟百姓所立的约，在你赦免了百姓的罪之后，求你恢复这个约的关系，求你再一次收纳这个百姓为你的百姓，你要做他们的神。而且33章16节，摩西说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这个应许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记得会幕的作用，神说你为我造一个会幕，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与百姓同住，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而且真正让外邦人看到神在他们中间。所以摩西在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祷告里面的时候，33章16节他就说了，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神与他们同去，他们就跟别人不一样。神若是不跟他们同去，他们只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而已。这就是摩西的祷告。所以摩西说，神啊，你与我们同去，这才是我们真正是一个救赎之民的一个地位。所以摩西在最后一个祷告里面就说，上帝重新再更新这个西乃之约的关系吧，你不要不跟我们同去，否则我们就跟地上的人没有分别了。所以33章我们就发觉神说，好吧，我跟你们同去吧，意思就是说，好，我听你的祷告。你看17节，你在我眼前蒙恩，我应允你所求的。于是神就答应说，我会跟你们同去，意思就是我会重新再更新这个西乃之约。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摩西的祷告的榜样是最清楚不过的。神的荣耀是他的关心，百姓的好处是他所关心的，一点都没有自己的私心。他不是说我的后裔成为大族，我与神好就好了，不是。我想这个就是代祷者摩西，我们需要从摩西这个代祷的榜样里面学习。若是我们能够这样子为神的荣耀，为百姓的好处，没有私心，我想我们的代祷一定是大有功效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服事上把许许多多我们的工作借着这个无私的代祷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工作的果效。神更新了这个西乃之约，神也会重新的在我们的服事上面加上他的印记，加上他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代祷者摩西。最后34章呢，就是更新这个约的一个过程了。若是你看34章第1节，神吩咐摩西说，你打碎了那两块石板，对不对？现在呢，你自己去刻一块石板。本来呢，这个石板是神刻的，现在呢，摩西自己要找出两块石板，因为他也发怒了哈。所以虽然他的发怒是蛮有理由发怒的，可是他要为自己的怒气付上一个代价，去刻那个石板出来，然后到神那边再去禁食40天。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在要求神、祷告神、祈求神更新约的时候，他也要付出一点的代价了。所以第1到第4节就是这两块石板，摩西就把它带上山上去。那请你看34章第5节，当神跟摩西站在一起的时候，神宣告什么呢？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当神宣告他这个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就是宣告这个立约的名字。 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第三章，神跟百姓立约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更新这个约，神再一次宣告说，我就是耶和华。因此呢，这个立约的神从34章第5到第9节，神自我介绍，把他的圣洁重新再向百姓宣告。然后请你看第9节，摩西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重新再收纳这群百姓。你看看神有没有听他祷告呢？34章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本来是不理他们的，现在说我要立约。所以神愿意更新他从前所立的西乃之约，因为这个约已经被拜金牛犊的这事件被破坏了。可是呢，摩西的代祷发生果效，神说我要立约。我们看一看27节，立约的根据其实是跟前面20章到24章一样的。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什么10条诫，写在2块石板上。所以神用什么来跟以色列人立约呢？10诫。在前面出埃及记20章，神用什么跟以色列人立约呢？10诫。因此呢，这个第二次的立约是更新了相同的一个西乃之约。于是呢，神透过第二次的石板上面所刻的10诫呢，跟以色列百姓更新这个约。那以色列百姓以后也是要根据这10条诫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摩西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代祷，求神息了他的怒气，求神让百姓的罪受到惩罚之后呢，赦免百姓，更新这个约，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代祷者，不晓得你羡慕不羡慕哈？29节到35节，29节说，摩西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都发了光，面皮发光，这是摩西。为什么？我想是代祷，他亲近神，他体会神，所以在他的脸上有了神的光辉，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但愿我们羡慕这位伟大的代祷者，在我们为着神的工作在忙碌的时候，我想这个代祷是我们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的服侍更轻省，更有果效，更能够荣耀神，更能够让百姓得到好处。希望我们每一位就像摩西一样，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一位服侍神的人。这是32到34章这几章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摩西的榜样。经过这个约的更新之后，你还记得吗？35章开始建造会幕了。若是关系不好，会幕就没有必要建造，关系好了，会幕就可以建造了。因此呢，我们内容的讨论到这里，让我们从摩西身上有美好的学习。下面我们看神学连贯。我们说过西乃之约是民族之约，神呢要按这个约和百姓建立神跟民的关系。如果约被破坏，关系不存在的话，以色列人就失去了他的独特性，他没有办法再为神做见证，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更新这个西乃之约表示神宽容恢复这个关系，接受这个百姓，让这个百姓重新再成为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们有了这种地位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建造会幕，会幕是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如果他们关系没有恢复，神根本 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我们曾经说这个会幕就没有意思了。可是当他们罪得赦免的以后呢，神也真正的是与他们同在了。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恩待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常常是蒙洁净的光景，圣洁的光景，能够有神同在的一个光景。第二，当会幕被建造之后呢，百姓可以在当中献祭，借着献祭常常可以除去拦阻神跟人关系的那个罪的因素。因为献祭的时候有赎罪祭、赎愆祭，这些都是除去罪的，好叫神跟人之间没有阻隔。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的献祭是促成神跟人的交通的，神跟人有一个和谐和好的一个交通的关系。而且在会幕的功能里面，另外一个功能是神要透过会幕向人说话，所以在会幕当中人也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因此呢，会幕建造之后，神跟人有更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个会幕在以后的历史当中成为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圣殿。那在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基督其实就是扮演着或者是带出会幕的这些功能，表示神与人同住，表示神透过基督对人说话，当然也表示神透过基督赦免人一切的罪孽。所以会幕其实是基督道成肉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这个是我们讨论到其中的神学连贯的一些的思想。最后呢，我还是请各位来完成这个课后作业，因为我们出埃及记已经讲完了，所以请你们回去读的时候读利未记一到五章。第二，我们从百姓拜金牛犊的这个悖逆事件，我们看到两位领袖亚伦跟摩西对于拜金牛犊的事情的反应。请你从出埃及记32到34章的记载里面比较一下这两位领袖的榜样和见解，把他们的榜样、他们所写明的见解列出来。第三个作业的问题，请你从摩西的代祷的榜样里面把你所学到的功课列出来，请你列出三点。那在未来的一周当中，我们希望大家操练这样一个代祷的功课。非常谢谢你的收听，若是你还是需要这个出埃及记的讲义的话，请你写信给电台向他们索取梁凯琳老师的课程讲义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见。